好，亲爱的家人，主日平安。第一次站在这里，在台上和台下感觉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先做个祷告好吗？求圣灵来帮助我们。天父，谢谢你在我们中间。我们知道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都是一群蒙福的人，因为我们被圣灵感动，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，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阿爸父的面前，何等蒙福。在今天下午当我们去敬拜的时候，也愿你的灵充满在这里，如同你的荣耀当初充满所罗门圣殿一样。父，愿台上台下人们同被一灵所感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在我们中间，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，也谢谢你，你的灵在我们里面来感动，来引领，让我们在你的里面真正的享受安息。谢谢主，把下的时间完全的分别为圣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大家坐后面，可能我做的 PPT 有一点字太小，所以这是我应该问一下。当一红姐妹跟我说的时候，我很遗憾我没有问要做多大的字才适合，因为在台下的感觉和台上感觉不一样。我来过两次，所以我想到我的字体差不多，但是我一看屏幕字体还是有点小。能看得见吗？活出爱应该能看得见，那活出怎样的爱？我想请问，我们爱主吗？这句话可能太虚无缥缈，那么具体。那么我想请问，我们每天读经吗？有没有时间每天读经？有。有没有时间每天祷告？有。那么我们如何回应神的爱？如何活出爱？那么我今天选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的3:14-19。为什么选这段经文？我就问，讲到的就是方向，就是讲哪方面的比较适合。一红姐妹说，我们教会的主题是活在哪里？活在基督里面。当我说活在基督里面的时候，我第一反应就想到以弗所书，因为以弗所书的最重要的词汇就是在基督里。我就选了这一段保罗的祷告的内容。我们知道以弗所书，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第一次来的，举下手，就从来没有来过教会的。好，我稍微用2分钟的时间来稍微讲一下这卷书的背景，可能会更好的帮助我们能够理解这段经文。那么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一封狱中书信。这封书信其实被称为新约书信当中的王后，非常美，也从属灵的角度来讲理论性比较强，但是这封书信也带来很多的神的奥秘和很多的祝福。那么这封书信是保罗虽然身体在监狱里面，但是他的灵在哪里？在天上。我们知道保罗他的经历比我们中间的经历都不一样，我们信主可能不像保罗那样，保罗信主是复活的主亲自向他显现， 我们中间有吗？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每个人信主的经历是怎样的。但是保罗的信主是他正在逼迫基督徒的路上，在大马士的路上，复活的主向他显现，就悔改信主。他还曾经被提上三层天，就是神的宝座那里，被提上天上，明白神的奥秘。所以这卷书是可以说保罗身体在监狱，但是灵在天上，从属天的视角来看人类，包括我们每一个人，神在我们身上永恒的计划。那么这段经文就是3章14至17节，是保罗的第二次祷告。我们知道保罗书信有一个特点是什么？保罗13封书信，它的特点是先是理论，先是教义，就理论，就是告诉神的奥秘、教会的责任。后半部分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活出来。那么以弗所书其实也是如此。这卷书信总共6章，前3章是讲基督的奥秘、救恩的意义、教会的责任等等。后3章讲什么呢？后3章讲，就是以弗所书第4章一开始就说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怎么样，既然蒙召，就应当怎么样，与所蒙召的恩相称。也就是说，既然我们信耶稣，就应该活出耶稣的样子。既然我们跟随主，那么我们就要活出来跟随主的样式。那么选的这一段正好是一个过渡，就是要保罗把教义讲完了，想了神的奥秘、神的丰富，所以保罗就是在圣灵的感动当中，哦，就情不自禁的就是跪下来向神感恩，跪下来祈求上帝帮助教会。帮助教会什么呢？帮助教会，祷告的内容当中有几方面。帮助教会是什么呢？叫你们心里的力量什么刚强，还有呢，叫你们的爱心什么有根有基，最后说叫神一切的丰满充满了你们，叫神充满你们。那么这保罗祷告的这几个重点，它有什么关系？它带给我们有什么提醒和帮助？我们来看。我们先看第一方面，14至16节。14节说，因此我在父面前什么屈膝。那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不是把圣经哪一节哪一段剥离出来，而是要把它放在一个上下文的语境里面，让我们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说。14节说因此，那和上文是连在一起的。那么保罗为什么说我在父面前屈膝？原因是什么？那么我们先不说太远的，从第3章上半段可以看到保罗讲到什么？我明白基督的奥秘，我知道基督的奥秘，我也知道基督的丰富。而且特别是第7节怎么说？我做了这福音的仆役，就是奴隶。我们知道当时罗马帝国有1/3都是奴隶，在当奴隶是完全是忠于主人。保罗说我做了福音的奴隶，就是我是完全忠于耶稣基督的，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是照上帝恩典中白白的恩赐给我的。保罗为什么这样说？当我们认识保罗的时候，就知道其实保罗用人的话来讲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。保罗逼迫基督徒，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记载第7章，斯蒂凡被杀，保罗可以说就是一个监斩官。第9章里面《使徒行传》记载保罗像野兽一样，就是拿着文书要去 逼迫来追杀基督徒，甚至基督徒逃到几百公里之外的大马士，保罗还要去追杀，就这样的一个人。但是保罗这样的人上帝爱吗？今天我们在座的，我们都是好人吗？如果我们中间说我还是好人，那么我建议结束之后我们可以谈一下，当我们认为我们是好人的时候，可能我们还需要在救恩上来更深的明白。那么如果我们信耶稣前，我们可能认为我们是好人，哎，做得很不错，各方面都很好的。那么信耶稣之后，今天在座的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都是一个需要悔改的，我们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我们中间没有一个配得上帝的救赎。我们今天蒙恩，像保罗一样，是神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。特别是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，神说就是在创世以前，神已经预定了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今天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，有的可能信耶稣十年，有的刚信耶稣，有的可能信耶稣几十年了。那么其实在上帝的救赎里面，神在创立世界以前，神已经认识了我们，已经知道了我们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被拣选，我们信耶稣都不是偶然的。我们信耶稣之后，神上我们每个身上都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计划，我们没有一个完美的，但是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一个完美的计划。那么保罗在这里说，神要借着他把基督吃不透的丰富那么传扬出来，他知道神的奥秘，就是把神隐藏的打开，让保罗明白，然后去传扬。当保罗知道神的奥秘丰富何等丰富的时候，保罗说，我在父面前屈膝敬拜，因为天上地下各家，就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一切的源头都是属于神的，都从他得名。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当我们讲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跪下祷告的习惯。我们祷告跪下来吗？可能集体祷告，我不知道咱教会有没有集体祷告的时候跪下来。哦，好像在北美啊，这个不太习惯啊。在中国大陆很多祷告会的时候，无论多少人啊，跪下来祷告。那么如果教会没有，那么我们个人有没有尝试我们条件许可的时候跪下来祷告？其实跪下来祷告，我们会发现和坐在祷告是不一样的感觉，是不一样的。我和师母，我家师母，我们祷告方式不一样，领袖方式不一样。他祷告一定要跪下来，他常常说你怎么不祷告，然后我就说你怎么知道我没祷告，意思他没有看到我跪下来祷告。我不常跪下来祷告的时候，那么上帝给每个人的领袖方式不一样，我认可，我也认同。但是有个牧者说的非常好，我还是鼓励大家，能跪下祷告的条件就跪下祷告，不能跪下的可以站着祷告，能站的不要坐，能坐的不要躺。那么神虽然是灵，神我们拜上帝不在乎形式，但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匍匐敬拜的时候，感觉是不一样的。无论从旧约里面还是新约里面，其实跪下在神面前敬拜祷告，这是圣经的文化背景，我们需要。那么我们看保罗所求的和我们平常求的一样不一样？ 那保罗求什么？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一般求什么？我的孩子，我的工作，我的环境，求神给我开出路。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想一下，我们祷告的时候一般都祷告什么？那么圣经里面，我们先不说保罗，圣经里面耶稣基督的教导，我们用刚才用主导文，对吗？主导文的中心祷告内容是什么？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怎么说？我们什么？在天上的父，父与父在天上，也在我们中间。那么接下来是什么？其实主导文的内容有两部分。第一部分是神的国、神的名、神的义，以神为中心。那么下面才是我的需要，救我脱离试探凶恶，帮助我，对吗？最后是荣耀、赞美、结束。那么其实这是祷告的原则，先神后人。整本圣经其实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原则，人生的一个属灵的原则，也是祷告的原则。旧约里面的十条诫命和新约里面的主导文，包括耶稣的教导，我们会看到一个同样的一个规律，先神后人。其实我们可以透过保罗这段祷告，不但明白神的奥秘、神的真理，也让我们操练我们的祷告以神为中心，帮助我们。我们可以慢慢用主导文可以操练每一句话，比如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想到神的父的慈爱、父的能力、全能。那么我们再慢慢的用主导文第一节怎么说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什么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我们在思考，我有没有尊神的名为圣？我有没有尊神的名？愿你的国降临。我有没有配合上帝，让神的国降临到我里面？我让配合上帝去传扬福音。当我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有没有神啊，愿你的意志成就在我身上。我们可以慢慢的透过，比如说我就做个比方，用主耶稣的祷告一节节的来思考，来祷告。那么当我们用主的教导来祷告的时候，其实在操练我们与上帝的关系。求神帮助我们。我们看保罗祷告的内容，第一个最重要是什么？十六节说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什么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我们看下一个 PPT，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怎么样？刚强起来。那么保罗，这是保罗祷告的第一个重点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我们心灵的力量怎么刚强？是按照父神丰盛的荣耀，借着圣灵的能力力量，叫我们心灵的力量刚强起来。这有几个点我要提出来。心灵的力量意思就是里边的人，也就是我们新造的人，新造的人。我想请问，我们信耶稣之后过得胜的生活容易不容易？容易不容易？好，那我都问大家最直接的，我们愿意犯罪吗？信耶稣之后，信耶稣之后愿意不愿意犯罪？不愿意。那么每天犯罪吗？我们思考一下，每天犯罪吗？其实在圣经里面，包括我们实际经历当中，我们都经历过得救完全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。我们得救之后过得胜的生活很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。那么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保罗，我们就用保罗自己的经历来讲好了。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，保罗讲到因信称义的里面，讲到过得胜的生活的时候，提到他自己的亲身的经历。他说，我心中有两个律， 所谓两个律就是什么？就是所谓的两个律，就是老我和新我。这新我就是新生命，就是我心中两个律，愿意什么行善，行不出来；不愿意作恶，却去做。就像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二节所说的，我可以读一下，上面有按照我里面的什么意思？我是喜欢谁的律？神的律，里面的意思就是里面的人，可以说也就是新生命。今天亲爱的家人，我们里面的新生命怎么刚强起来？保罗说我们要求上帝，求上帝让他丰富的荣耀借着圣灵的帮助，让我们新生命刚强壮大。今天我们得救是恩典，我们得胜也需要恩典。哦，听好，我表达意思，得救需是恩典，得胜也是恩典。那么我要免得引起误解，我这一点很重要，我要讲一下。我们认为得救的举下手，我们认为我得救了举下手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可能有的人是不是很客气？我们得救靠什么？我没有受洗，没受洗，但是我信耶稣了，没有受洗，我得救了吗？我做的不好，我做的不太好，我得救了吗？我没有活出了耶稣让我活的样式，我得救了吗？那么得就靠什么？我们仍然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九节怎么说？我们得就是本乎恩，对吗？这恩是什么？耶稣十字架的救恩，也因着信。这个信的本身其实也是上帝的怜悯。当我得救本乎恩，因着信，并不是出于行为，这点可能很重要。有时候会容易搞混，但是我要稍微慢一点点速度。好，我们得救恩典加信心，这句话我们认可吗？好，当我们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在神面前说，神啊，我是罪人，我知道你是我的救主，我舍命流血，我愿意在面前认罪悔改，那一刻我们做决志祷告，发自内心的真实的相信，我们就得救了，就得救了。那时候还没受洗就得救了。那么得救之后，得救是个点，得救是个点。那么得救之后，从得救到被主接续后半人生的后半场后半生，我们要走一条得胜的路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，让我们心里的力量、新生命刚强起来，活出神要我们活的样式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得就是恩典，得胜也需要上帝的怜悯，依靠上帝。要不要尽本分？要尽本分，得胜要尽本分，尽什么本分？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祈求上帝的怜悯，祈求神的怜悯帮助我们，我们就没有好好依靠，我们就没有尽上本分。我们得胜，我们需要每天要好好的依靠神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求神帮助我们。当然我们尽上我们的本分，来在耶稣基督里面操练，每天与神独处操练。我们属灵生命要每天操练的。那么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，其实是慢慢的慢慢的在主的怜悯当中，被主的爱激励，慢慢的过得胜的生活。这个其实我发现一个规律，我个人当我 越想爱主，越想追求爱主，我的阻力，我的试探越大。 在这个属灵道路当中见的家人们，我们追求这个属灵的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，那么越愿意爱主，有时候越有阻力。所以我们需要圣灵，需要神丰富的荣耀，丰富的恩典加给我们，被他的爱激励。我这段时间我的思考，上帝的恩典与挑战并存。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在属的道路当中要追求，求神帮助我们。因为神耶稣基督说，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了什么？更丰盛，更丰盛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保罗第一个求的是什么。第一个求的是让我们新生命心理刚强壮胆。那么新生命刚强壮胆，我们就需要依靠神，需要每天读经祷告，过团契生活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保罗求的还有是什么呢？第二个十七节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什么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保罗求的第二个重点就是让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几。那么我在没有讲说怎样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几的时候，我们来看保罗前面说的，说当我们属灵生命刚强壮胆慢慢成熟的时候，那么基督就会因照我们对他的信靠，对他依靠相信，住在哪里？我们心里面。在这里我讲一点，其实当我们认罪悔改那一刻开始，圣灵神就住在我们里面。那在这里保罗为什么说又住在我们里面？那保罗的用词，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，我们今天看的无论英文还是中文，其实原文希腊文里面含的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住保罗用的是住下来永久的居住，就是安家。要是耶稣基督要在我们里面什么永久的居住，也就是换句通俗的话来说，就是让主做主，主不是客人。我们来思考一下，我们来问一下我们自己，我们来思考，我讲的时候我们思考一下，我们里面有没有让主做主？有多少时候，有多少时候让主做我们的主？我们常常说主啊主啊，那么我们有多少时候是按照主的意思来做的？多少时候？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。其实属灵生命的根基需要操练，需要真的需要操练。当我们把主放在我们里面，让主完全在我们里面安家做主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我们家里面有没有基督是我家之主，有没有这样的牌子啊？哇，有人会把这样的一个牌子放在家里面做一个提醒，非常好，提醒我们基督是我们的家之主。今天基督是我们的主人，当我们把主在我们里面完全的降服在主的里面的时候，那么保罗说神的爱就在我们里面怎么样有根基啊，就像一个树扎的往下扎的很深，才能够面对风雨啊，就像那个建筑的房子一样，有根基的时候那么才不至于动摇啊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爱有时候和主的爱没法比啊。我们对人的爱啊，有时候会变来变去的啊。这首歌不知道谁选的歌很好啊，他的爱不利什么，主的爱是什么，不利不弃。其实一个爱主的人一定有外在的彰显，爱不是说的，爱是行动，爱是牺牲，爱是付出的。主爱我们，主又付出，那么我们对主的爱如何？ 当我们真正的让主接到我们里面，真正让主在我们里面先尊主伟大的时候，那么这个爱心真的是有根有节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成就。那么十八节十九节怎么说？我们才能够一和众圣徒一同什么明白？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提醒到和众圣徒一同明白？其实保罗提醒的意思是什么？提醒要爱是要在团契当中，爱是在教会当中，能够互相的彼此的激励，能够彼此相爱。爱是流动的，爱是看到身边的人有需要，哦，我会安慰他，我会帮助他，我会提醒他，神给我们的，我会借着我去祝福他。今天亲爱的家人，我想请问我们看在这里怎么说？基督爱是何等什么长阔高深。那么我们神的爱是不能测度的，不能测度的意思是什么？超越我们的理解。是上帝爱我们超越我们的理解。我们就用以弗所书里面第一章里面所记载的，那么多长？在创世以前怎么样就爱了，就拣选了我们，而且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。我们中间我们爱一个人能爱一辈子吗？我们看谈恋爱的时候怎么说？我爱你一辈子。其实他是不了解自己，人很难爱一辈子。那么人的爱是有限的，但神的爱是什么？神的爱是不离不弃，他长，从永远到永远他爱我们。阔，神的爱是可以说上帝爱每一个人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什么？是整本圣经的要节，神爱世人，爱所有人。那么用以弗所书里面的内容可以讲，当时以弗所教会有两大问题，有一个问题很严重，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问题。有人说啊，犹太人和外邦人今天可能不是问题，我讲一下背景，我们都能理解。耶稣时代，犹太人把外邦人当作狗，除了唯有犹太人是神所拣选的民族，其他都是看外邦人为狗。那么基督徒里面有基督徒，有信耶稣的是犹太人，也外邦人，他们中间是不能合着一的。你可以看教会，你可以看保罗书信里面，很多书信里面隐含着犹太人和外邦人不能接纳。在当时犹太人外邦人是没办法合一的，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提醒，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。我们就能理解，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章里面讲到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时候，就会同归于一。那么今天亲爱的家人，我们中间我们能不能超越地域，超越不同的观，包括我们的观念经历经验，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彼此的包容。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个弟兄给我分享，当然不是咱教会的，也不是我所在的那个教会的，另外一个弟兄给我分享，从国内来这边很多年，就讲，他说他们教会老移民和新移民之间不能合在一起，就是老移民新移民就说不到一起，他有钱的和没有钱的合不到一起，还有不同地方的和不同地方的也是有隔膜，他都是一个小圈子一个小圈子。啊，当时他讲到那段话的时候，我感到很诧异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，耶稣基督来其实要除去的一切的人和人之间的隔膜，耶稣基督来推倒了人和人之间无论是种族无论是性别等等一切，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。所以神的爱是什么？神的爱就是当时的撒玛利亚人，撒玛利亚妇人不可爱，耶稣去爱；那些犯罪的女人不可爱，耶稣去爱。 那么耶稣去爱所有人，今天现在家人，这是上帝的爱，长阔高有多高，耶稣基督从高天临到我们，道成肉身，就是死在十字架上，这神的救赎。我们看到深，上帝爱我们多深。那么我们无论多么悖逆，多么刚硬，我们只要愿意悔改，神就拣选我们，神就呼召我们。其实神的爱超越我们的理性，超越理性。我们有没有体会到上帝的爱？我们有一个老移民啊，一个长者，在我所在那边的一个教会，70多岁，今年70多岁，来这边20多年，他来的时候比较晚，一个人来，来的时候啊，真的很不容易。他就给我们讲他信耶稣的经历的时候，刚信耶稣经历的时候，每一次我都会给准备纸巾。他只要讲他的经历，他都很感，就是很激动，很感恩。70多岁一个老人，无论人多人少，当他讲信耶稣经历的时候，他就泪流满面，因为一个人来这边不容易，刚来，哦，各种各样的艰难。但是来这边去教会之后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界的弟兄姐妹帮助他，然后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改变，哦，他真的是何等蒙福。今天其实当我们真正经历上帝爱尝过主恩滋味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明白他的爱过于我们能测度的。我们每个人都是尝过主恩滋味的人。我可以简单的一点点讲我的。好，你们看我，我身上带有上帝恩典的记号。其实我原来是不能动的，我原来是完全不能动的。二十年前是有2年的时间是躺在床上完全不能动，啊，吃了很多药，中药西药啊。先我说很。免得大家猜啊，不太小的时候腿有点痛，就按风湿类风湿来看，越吃药越严重了，不能走路。那时候我才11岁，哎，我妈妈就祷告给神许愿，说神啊，如果这孩子能够继续读书的话，那这孩子终身奉献给你。啊，上帝没有嫌弃，应该上帝在圣经里面要的是好的，最好的，对吗？但我妈妈献的是姊妹五个，我最不好的，但上帝没有嫌弃，很奇妙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好了，就继续读书。但是读了之后，又身体又不行，又休学，啊，又休学，最后。信仰才开始慢慢建立建根基，才开始回顾我，信仰才向下扎根。虽然我是家中第4代基督徒，但是其实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是什么？信耶稣的时候就是，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像类似我这样的，有需要就祷告，特别是做学生考试的时候祷告，不考考试完之后就不祷告了，就有需要就祷告。当上帝医治我，然后还给我留一个记号，最后又严重了。严重之后，我02年神学毕业，结婚2年，04年，突然这个病复发，完全不能动，躺在床上。这个病是什么？强直性脊柱炎。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学医的，有懂医的就明白，这个病是很麻烦的。被称为不死的癌症，有误诊了，就躺床上不能动。其实这个病不能逆转，就吃了很多药，中药西药偏方啊，但那2年我讲的恩典经历的那2年是我经历上帝最丰满的。我祷告什么上帝听什么，不是因为我好，那是因为上帝的怜悯，真心的是上帝的怜悯，不是我信心多好。2年之后还是不能动，但师母就说停药1个礼拜，我们试一下，跟我商量，因为我是病人，他不能够强制性说要停药。好，试一下，4个礼拜，第5天
我就能站起来，第七天就能走路，就越来越好。当然经历过很多，我真是尝到主恩的滋味，何等甘甜！以至于我几个月前，我一个人去教堂骑单车，一边骑单车一边祷告，一边骑单车一边祷告，祷告到最后泪流满面。我神怎么这么爱我？神这么爱我。还有一次晚上回来，一祷告就泪流满面。我神别这么爱我了，我受不了了。我说你别这么爱我，受不了了。因为什么？我说我没办法骑车了。我这样的话，我就没办法骑车了，回去了。其实，当我们信仰需要理性，但是当我们真正的依靠作为上帝，经历上帝，明白上帝何等长阔高深的爱的时候，尝过主恩滋味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像保罗说：“我是被主的爱激励，不传福音就有祸的。”这个激励，保罗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。这个激励，保罗用词很有意义。这个、激励的意思是什么？这个、激励就是形容妇女生产不得不生，就是任何环境当中，任何环境。妇女该生产了，不生不行。保罗就用这个词，他是被基督的爱激励，基督的爱激励，他为主摆上。其实保罗明白，也尝过主恩的滋味何等丰盛，所以保罗能够在祷告当中祈求上帝给以弗所教会，也能够让以弗所教会明白他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过于人所能测度的。我们看下面一个，他被主的爱激励。我们看接下来怎么说，是便叫神一切是充满的，充满了你们。也就是说什么？保罗，这是保罗第三个祷告，第三件事就是说叫神一切所充满的，充满了你们。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当我们明白神的爱的时候，那么神的爱就会充满我们，去让我们去经历神的爱。在以弗所第一章里面提到什么？教会是主的身体，那么主充满万有，当然充满万有的意思，他的恩典充满万有。那么教会既然是他的身体，理所当然的教会也被他的恩典充满。教会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今天也就是说我们也被他的恩典充满。那么问题是好像与现实不符合，很多时候我们感觉神啊，我好缺乏，神啊，我好需要，我感觉没有平安。见了现在的家人，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面临，有时候面临挑战，特别是刚来的有没有面临挑战。当我们面临挑战的时候，我恭喜大家，当你匍匐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你一定会经历上帝那种丰满的恩典的祝福引领。所有的环境，我们今天在做的，我要讲的是我们经历的每一件事，我们人生当中经历的每一件事情，无论是你认为对的还是认为不对的，所有的事情，神要叫万事效力，要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、恩典和美意。我可以讲一下，我们基督徒往前走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未来怎么样，但是我可以帮助大家梳理。我们回头看，我们从新耶稣到现在回头看，你会发现信耶稣认识主的那一刻是我们人生的分水岭。信耶稣前和信耶稣之后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回头看会发现信耶稣之后这一段路是充满了恩典，充满了恩典，充满了祝福。我讲到的讲这篇信息的时候，不得不被神的爱充满，被神的爱激励的时候，不得不讲最近一个半一年一9月13号发生的事情啊。这段时间有很多事情要处理，很大的压力， 很多事情处理的时候，我照常在备课，在预备灵修。因为我每天要写灵修发给国内，因为国内我还有很多弟兄姐妹人牧养啊，每天写灵修。那下午礼拜六下午我正在写的时候，突然被圣灵充满。当然我不是，首先声明别人误解，我不是灵恩派，我是典型的福音派，河南背景是纪要派背景。那么突然被圣灵充满啊，这圣灵充满很温柔，耶稣在我里面，哦，真的是好像我很渺小，那种充满感到里边极大的满足，那种满足真的是就像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篇所说的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。我必不知缺乏意思是没有我想要的，除了主没有想要的。是然后我特别能够那种满足，不是语言文字能表达的，表达不出来的，而且有绝对的安全感。我真的像断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一样，那耶稣周围的一切的镜子，就是我在一个环境当中，周围是虽然没有人，但是没那么安静，但是我周围好像静止了一样啊。当时我泪流满面，我就想到哥林多后书六章第十节里面保罗所说的，看似一无所有，其实样样都有啊。当时泪流满面哭啊，我哭一会儿，我说哎，要把这个好消息跟谁说呢？要给师母说，就打电话，我给打电话给师母，我说我好像被圣灵充满了啊。他我就讲了我的刚刚发生的经历啊，他也激动的为我感恩，激动的哭啊，持续了一个小时，很喜乐，很满足。但是从那之后这一两个月，我发现哦，我对上帝好像更关系更近了一步。亲爱的家人，当我们越经历神，越相信，越知道，像保罗说的，我知道我所行的是谁，越经历上帝，那么越敢把人生的主权交给他。今天亲爱的家人，那么保罗祈求上帝让以弗所教会新生命刚强起来，在神的丰满恩典里面，那么新生命刚强起来，主进入生命当中，主进入生命当中才明白主的爱有根有极，那么才会明白主的爱何等长阔高深，才会更会被主的爱充满，经历丰满的恩典。其实保罗祷告一句话，其实保罗这段就是为上文基督的奥秘做一个总结，为下文就是活出主的爱来做铺垫的，这是第四章到第六章做铺垫的。那么重点是讲这段里面，保罗祷告里面重点讲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，更深的认识他，经历他。来，我们来回顾一下，我们信主多久，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停止不前？平心而论，当我们信耶稣，可能如果信耶稣超过20年、10年、20年的，如果我们属灵生命不前的话，甚至倒退的话，我们真的需要省察我们生命当中哪些障碍阻碍我们晋升向下扎根，只有向下扎根才能向上结果。那么当我们向属灵生命向下扎根扎不动的时候，我们要省察我们石头下面有没有石头，我们土里面有没有石头。有一种土地是什么？土前石头地，耶稣做了比喻，对吗？土前石头地，那么表面是好土，实际上土下面是 一层薄薄的土，下面是什么？石头。我们挪去我们隐藏在我们里面的石头，挪去啊，要省察。那么还有我们反省，我们有没有渴慕基督，我们有没有渴慕对主的渴慕，我们祷告如何，我们真的需要 我们真的需要操练，操练每天与神独处，操练。只有与神独处，才能够更好的与人共处。我们只有与神独处，我们才能够起来更好的服侍。要跪下祷告，起来服侍，先跪下祷告，对吗？其实服侍也好，教会复兴也好，其实教会的复兴其实和祷告有关系。其实我们真的，当我们虽然现在人没有那么多，可能30位、40位，当我们好好每一个人都能够跪下祷告，寻求上帝的时候，那么我们的爱心就会有根有基。当我们跪下祷告，好好依靠上帝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能够经历上帝丰满的恩典，而且要传活出这个恩典。我们最后一点，这是最后一点，最后一页那个结论，我们来做一点点总结。其实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扎根于主爱，经历丰盛，经历丰盛。这个保罗祷告文是信徒属灵生命成长的蓝图，借着祈祷，让我们透过神的恩典，让我们属灵生命更加的强大，活出爱，能够真正的在弟兄姐妹当中来荣耀，来见证神的作为。我们来低头闭目，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，我们真的需要，我们真的需要我们属灵生命往下扎根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天操练与主独处，操练依靠神的能力，依靠神丰富的怜悯，能够与神同行。你祝福UCBC 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也纪念所有的同工的服侍，愿意复兴你的教会。你亲自为名的缘故，视为全场篱笆，看顾你的教会，祝福你的教会，使教会后来的荣耀被大过先前的荣耀，让我们属灵的生命不仅得生命，更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。主，谢谢你，祝福下的时间继续恩待看顾保守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愿神赐福大家。